话讲的太多了，所以是还没有讲完，所以要把很快的一两个重点讲完了，就进入这个路德记。路德记也是一个非常受益的一个书卷。还有我上次也是忘了，连这个出席表什么都没有给大家，所以呢在传的时候呢，你就连同上个礼拜的都登记一下哈。所以有时候越忙的话就越容易忘了事情啊。所以今天是10月3号，这出席表里面还有10月27号。假如你没有登记过哈，那我们很希望能够有你一些的资料哈，有一些的资料。所以从这边。好，我们一同低头，我们在神面前再次来祷告，再次来祷告。主啊，感谢你。我们有时候在想说，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没有一个人生的指南，我们是究竟怎么过日子的？感谢主，你给我们圣经的话语，使我们在这样的那种营营役役、忙忙碌碌的人生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去到的一个神的一个方向啊，去到你给我们的一些的指示。就好像我们开车在路上，我们可以看到有路牌。谢谢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人生的路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就不要太相信自己，我们相信你路牌的指引，因为你的话是引我们到永生的路。谢谢主，我们就把今天这样的一个主日学再放在主的手中，你再一次祝福我们。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如果你没有拿到讲义的话，在前面哈。那上一次的话呢，我们讲到说这几章的圣经其实是挺精彩的啊。那里面的内容短短里面就包括有很多，我们看到人各种的罪啊，都在上面啊，都在上面。那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他们最后的那个故事，就讲到这个利未人，他却要把他那个犯奸淫的妾接回来。可是接的过程当中，里面又出现了一些的恶人啊，就强奸了他的那个妾，所以他后来呢就把他的妾呢就分尸，然后就把每一个部分送到不同的支派，所以就使那些的以色列人联合起来，就非常生气，要对付这些基比亚人。可是呢，基比亚人呢是在便雅悯地，他们去到那边的时候呢，便雅悯的人也包养这一些的人，包庇他们，所以呢就几个族就打起来，所以呢非常残酷啊，非常残酷的这些的事情啊。我们南京大屠杀哈，死了很多人，那个是6个星期的事情，可是他们2天之内杀了10万人，所以这个是非常在他们的历史上面里面是挺血腥，而且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不是别人来侵犯自己人。那所以在我的那个网站上面的 slide 已经有贴上去，不过我们今天就是很快的再来讲说，那既然他们这个次序颠倒了，我们生命里面常常都是我们什么事情都安排好了，然后呢就要上帝好像撒一点祝福在上面，所以呢我们就好像是装模作样的在神面前祷告。那其实呢，我们要不要做这个事情本身都没有经过上帝的同意，这个事情要我做的，我管上帝要不要，我就是要做。但是我做的当中里面呢又怕他不成功，所以请上帝我祷告一下，那你加一点祝福进去。我们人生就是这个样子。那所以我们知道，所以他们都一切就绪了，就跑去问上帝啊，我们究竟什么样怎么样。那我们就觉得说，既然他们的动机次序搞错，为什么上帝还是要回答他们？那我们上一次最后的时候呢结束的时候，就从20章21章那几节的经文里面看到整个过程当中人的心怎么样归向神。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是错，但是上帝呢还是可以用我们的错，这个就是上帝厉害的地方，对吗？你不是为了上帝，你也不是什么，你走的是错的路，可是上帝也用这个错使这个错能够挽回你，就是上帝的慈爱。 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祭司的事情，他们在犯的里面，你看到他们的心就开始慢慢改，慢慢改，慢慢改，从把人家这个族杀了，到最后的就要好像是，哎呀，这个族的人怎么死那么多的人，心里面又开始后悔回来。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觉得说，任何人生里面的悲剧，我们只要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神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变相的祝福。本来是拆毁你生命的事情，上帝要借用这个东西来重新建立你的人生。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要回到神的面前。那么今天为什么有些人他的问题就一辈子把他拖垮了，是他始终没有回到神的面前。他的人生是一人做事一人担，我做的错我自己承担下去，你承担个什么东西啊？你今天病了躺在床上面什么都不可以做。我们人是很软弱的，但是呢，就说我们愿意去到神的面前，我们把我们认罪痛悔悔改，不要只有认罪，好，认罪是不够的，认罪还要改悔改，上帝就一定能够借用我们人生的这个过失，制造这个扭转神奇，好，这个就是上帝。那我们就讲到说恢复他们因为就是有这个事情嘛，好，所以就是族跟族这样就自相残杀。但是呢，我们要恢复合一的时候呢，就要恢复先灵性，这个是跟我们到神之前的交通。那我接下去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在21章你们看到他们所做的这些的决定，真的是觉得是非常的奇怪，就是说一个错误引到另外一个错误，又更一个错误。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小心人生一些重大的事情，你要小心，你错误的第一步下面是很糟糕的，你最好就避开，不然的话有时候你觉得真的是人在江湖的，你做了这个选择，他引来就是要这样，然后继续就是这样，你就越来越没有办法脱身。好，所以你要小心，你要把自己陷进去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江湖。好，那我们来看他们为什么是错误的累积呢？ OK， 好了，在那边打了打了打了打了之后，到最后他们就很后悔了，哈，很后悔。那后悔的时候呢，你发现每一个人到后悔做一些事情，他就开始发怨言了。那你看一下他们的那种的怨言呢，你觉得是合理不合理，哈？在21章的第3节，21章第3节，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他们发现只剩了几百人。整个族只剩了几百人，所以他就问了，为何有这事情？其实 很可笑，为何你制造成的？我们人犯了罪以后，头一个问题就是说，上帝你为什么不保守我？上帝你为什么使我？其实这个真的是上帝总是背黑锅的。你升官发财升级什么，都是你自己的努力，都是你有信用，都是你干预，都是你精神好，都是你态度好，上帝你没有份了。生活里面所有的坏事都是上帝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了，把所有的责任推到上帝身上。你为何使我们？你杀了他们那么多人，是上帝为何使我们？然后你看呢，他这边又说，在这个第15节，第十五节同一章的第十五节，他说，百姓为便雅悯人后悔，然后圣经说，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这个是他们的 interpretation， 但是跟事实是差很远的。所以我们发现了，人在盛怒的时候都是干错事情的。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就常常提醒我们不可以含怒含怒？你想想看，你整天因为生气的时候，你说错过多少的话，你做错多少的决定，很多这种的凶杀案，其实90%都是人在盛怒底下做出来，其他10%大概就是人在就是不专心哈，不注意的停下，那个叫做误杀。所以你看到这个情形是气了以后，后来哇后悔了，后悔了。那后悔怎么办呢？他们竟然想到说，那我们这样解决，我们就杀更多的人，抢了别人，就做他们的妻子。你觉得这是怎么会这样想？因为呢，他们之前有一个错误的誓言。你看这21章第7节， 那边呢，就是他们去打仗的时候呢，他们已经讲了，他说哈，第七节，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必不将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现在我们当怎么处理呢？使他们剩下人有妻呢？啊，这个怨言呢，是人自己哈用凭血气立的，哈，因为他们都是同族同国的人啊，上帝只有吩咐你不可以跟外邦人有这个家具，神从来没有说你自己人不可以，但是他们为了好像要慎重我自己的诺言啊，我要表明我自己真的是有这个执恶的这个的心态，所以呢，他们就做这个规定，这个是他们做的，并不是神要求的，所以啊。他们想了办法怎么呢？他们去杀了啊，其他的人就把那些人的太太就给了。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啊，会这个我有同样问题，我们自己的错误啊，要人家办法来弥补。我们自己的错误，就牺牲了我们的家人孩子来替我们来 solve it。其实是你应该自己要去处理的。But 我们牺牲我们的家人去处理我的 mistake、okay? 所以呢他们怎么做呢、啊、圣经里面讲哈、啊、就在这一个、第九节、okay? 因为百姓被数的时候他们发现基列雅比的人没有在那里，所以呢他们的全群人、啊、就打发了12000的勇士吩咐他们去杀了基列雅比的人，把妇女把出嫁的人把男人都杀了，剩的就是那些处女，然后就把这400处女呢就拿去送给这个便雅悯人做妻子。啊，他们的问题他们要 找别人来替他们补。然后呢不但是这样，他们发现呢啊他们啊还不够怎么办呢啊，在这个21章的14节 ,OK, 他们发现哈、啊当时便雅悯人回来，以色列人就把所存活的基列雅比的女子给他们的妻，还是不够哈，还是不够。那我就跳到21节，他们就吩咐便雅悯说：“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回便雅悯地。”你就觉得简直就是无法无天啊！无法无天，不过也没有什么奇怪啊。圣经已经给他们、啊、做了一个、引言，又做了一个的、总结，就是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圣经在别的地方给我们有很深的提示。箴言怎么说呢？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是看为正直的，唯有智慧的人肯听别人的劝教，有一些人是一意孤行。圣经不是说他们是笨的人，圣经说他们是愚妄人。什么叫做愚妄的人呢？愚妄的人圣经说是恶人，就是那些是被盗的，那些不服从神的人。他不只是笨，他是背逆神。你要搞清楚两个人是不同的。他不是说他缺少了一点点聪明，不止这样，圣经把愚妄的人跟恶人同等，因为他们是恶的，神吩咐他们，他们不要听。这些人所做的，以为在自己眼中看为真。姐妹，你做了多少事情决定，你自己看是真的，但是你自己看是正的，在神面前还是歪的。不是你看的算，是神怎么看，那你算。然后呢，当日摩西到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的时候，已经给了他们一个警告了。摩西怎么说呢？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啊。所以他们呢，那个时候呢，做了牛犊，有在那边拜啊，然后啊，那间发怨言什么东西哈 啊要除灭这个摩西啊，怎么等等。所以摩西已经说了，你们一般人做事情啊，都是在你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但是他说，将来你进到那个迦南地就不可以这样行。但是呢，历史是重复的，他们去到迦南地的还是这样行。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神来做主导，弟兄姐妹， 我们所做的就是在自己眼中看为真的。但是你要小心，人生的决定是你做的，如果不是神要你做的，是你自己做，你就为你的决定负一切的后果责任。那请问你可以保证你自己负得起你人生所做的一切决定和后果吗？所以你最好就是求神，那如果是神要你做的决定，神一定为你的后果负责，无论祸无论福。但是如果是你自己一意孤行做的，那你要小心，因为你就为你自己所做的负后果，那就不关神的事了。这个就是在士师记里面最后得到的一个光景。那既然他们就是互相的有冲突起误会，那我们今天就用反方面来看，那教会家庭社会团体都是讲合一的。那怎么合一呢？要合一就要有爱。为什么爱就会使人合一呢？因为爱会使我们替别人着想。你没有爱呢，你只是为自己着想。我这个工作的机会很好，我管了这个工作呢，会省掉我家庭什么东西，我不管。你想你自己，这就不一定能够合一的。但是如果你有爱，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就会想着，哎，那对他会怎么样呢？对他又怎么样呢？对这个又怎么样？因为爱是为别人着想。但是你要知道，爱是长期累积的。你不是说我一向都没有想到别人了，我突然这一个 moment 呢，我就爱他一下下。我们今天的人呢，是连这个爱呀，都这样 compartmentalized 的。我们生活里面分开这个、这个、这个，教会、公司啊、家庭啊，每一个都切成一块块。然后呢，我们连给一个人的爱都切成一块块的。我发现有些人就是这个样的，平常都不怎么理孩子的。但是呢，啊，到了时候就想带他跟他，我 make time， 平常没有 time 嘛，现在我要 make time， 就强迫他要跟你 spend time， 他都根本都不要跟你 spend time。你以为说你平常都没有给他 make time， 你今天说你心情好了，你有这个空档了，你想要 make up 一些东西，就今天可以 make up， 你以前没有陪他那个 time 吗？ You already lost your chance。It doesn't work that way. 不是说我平常都不怎么爱，我这个 moment 我选择爱，然后你爱那个 moment 就会有事情发生。有些人是更不成熟了。我有一个朋友非常不成熟的，我觉得他这个人很自私的，啊，气得我有时候，他如果三更半夜想到什么事情呢？他管你是三点钟四点钟，他都打电话来把我吵醒了，然后在那边讲，好了。我有一次心情非常不好了，我其实还不很晚呢，我大概十点多了，打电话给他，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现在是几点钟了 ？OK， 你以后可不可以？哇，你以为说不是很好的朋友吗？哈，就是 mutual 的吗？你可以这样随时想到就打电话来，我虽然哦，别人不是这样看的 ，OK， 那我就很生气，他后来觉得我很生气，那不成熟人怎么样呢？要买东西给你呗，啊，就买几个杯狗来了，在我家里面的话，我们有时候对我们 ，that's how we treat 我们的人，我们很不成熟的 ，it is accumulative， 你知道吗？爱的这种牺牲，不是我这个 moment 做了一点好事去讨回什么东西 ，that is how terrible we are， how sad we are。你以为说一个什么礼物 ，make up what？What are you making up? All the times that you didn't spend when you're supposed to? Just one gift and you will take care of it? Even though it's very expensive? Even 就是那个人真的求了很久的。所以我觉得说 We have to 重新对这个 love 有一个成熟的一个思考。那当然呢，教会呢讲求爱，但是呢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大家好像都没有向心力啊，那我们搞个什么东西？所以呢，今天很多的时候教会就很想用 program， 对吗？我搞一个什么的一个很有兴趣对大家讲座，那就好像个人都来，来是来了，不一定合一的。 或者说一同搞个什么事吧，啊，人人都有参与吧。你公司你觉得很合一吗？你公司我们都是 engineer， 公司不是整天搞 project 吗？那你觉得说就是因为 project 使你跟你那个很讨厌的老板跟你那个常常跟你作对的人很合一吗？ project 做了出来很合一吗？不见得，因为 project 结束了合一也没了，这就是外边的东西是不 work 的。但是呢也不是说就是教会拿真理去压人啊，让人家感觉到很 guilty 啊，很怎么啦，你看的多亏欠神啊，多什么道理，只有人感觉到压迫感，因为他不产生一个悔罪的一个心。所以啊，这些事情啊，我们就是从这个历史上面可以有一些的引申。所以你不要说啊，我们看圣经这些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上帝为什么一直留下圣经来，这些的历史你一直在读，就是因为从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好，我算是把这个四世纪要把它做一个结束了，因为要 move on 嘛，不然的话又没有时间就讲路德基，那不晓得这个主日学又拖到什么时候，所以我们呢现在就开始来讲这个路德基。那你手上里面应该有今天新的讲义，新的讲义呢我们先很概略的哈，把路德记的概论讲，很短的书，四章圣经啊，四章圣经。但是呢，它是在四世纪一个非常惨痛的结束时候，一处曙光，非常宝贝啊。所以这个图片就让你看到说，在这个黑的一个犯罪的时代里面，就是有一丝丝的光芒，因为有一个女子。女子，那这一卷书呢其实按犹太人的传统呢都是撒母耳记撒母耳写的，就是跟四世纪也是一样。那这是按传统，那我觉得说其实是蛮可以接受，就不用再去那边去 argue 哈。那所以是什么时候写的呢？那我们知道啊，撒母耳呢是大概是主前1100年到1000年左右哈，当中他是来做士师的啊，是最后一个士师。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在示罗服侍以利，所以我们相信他大概是在那个地方来写。那因为呢你看那个路德记，打开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遇了饥荒。那所以证明这卷书是跟前面那卷书是连在一起的，因为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你是士师的时代。可是呢士师有很多个，对吗？我们那边那个时候看的士师记，那是在哪一个士师秉政的时候呢？有人推测是基甸。那为什么会说是基甸呢？因为呢对基甸，在你如果回去看士师记第六章啊，在基甸当士师的时候呢，那边圣经形容的比较详细，就是那些的腓力士人呢去到他们那个地里面搞破坏，每一次他们有米甸人，对不起那些地有什么的收成的时候，他们就来去掳掠毁坏在这个第四节米甸人和东方人亚玛利人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什么食物，牛羊驴怎么也没有留下。所以有人猜测说这边形容，所以因此呢也许是在士师在这个祭奠的当中，这个也是一个推测啊，但是这个都不重要哈，都不重要。那这个历史背景呢，就是说写这卷书的目的哈，主要就是他怎么讲一个外邦的女子，摩押女子啊，她怎么样对神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心，也因着她对她婆婆的那个爱，所以呢这个救赎就临到她了。而且她是因为蒙恩呢，她最后还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啊，其实她成为大卫的先祖，那耶稣基督是从大卫的这个line出来。那这卷书呢是承先启后的，为什么承先启后呢？承先就是他先要四世纪是这样情况了，但是呢他突然之间讲到说还有一个正面的事情发生。然后呢是因为是如果按传统是撒母耳写的，那接下去这个路德记就是撒母耳记了。那所以撒母耳记呢就讲到这个大卫怎么出来了，所以他也是启后的。所以他就夹在士师记跟撒母耳记中间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流道。 Okay, 所以这卷书是很有价值。那我们来看这卷书的一些的特点。第一就是它是以这个女子的名字、啊、来命名的。我们知道这个不多，圣经只有两卷，另外一卷是什么呢？以斯帖。Okay, 好，所以这个两个女人扭转了犹太人的历史和命运。所以为什么它是特别要被提出来、啊、所以是非常不简单的、啊、不简单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如果我们看这个路德记，你就发现神的名字提了很多次、啊、提了22次，是用不同的这个名称、啊、来出现的。那神的这个名称呢是很多、啊、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沙龙等等等等、啊、所以呢其实神的名字很特殊的，那最常用的就是这个耶和华。耶和华我们知道、啊、出埃及记他跟那个摩西显现的时候，我是自由拥有，就是说我就是我了，我很早就我就一直在，好，这个就是亚伟。但是呢有时候圣经里面呢讲到我的主啊，好 Elohim 啊，以罗星，这个字呢是特别讲到神是那个创造的。然后有时候呢讲到说啊，全能者啊，上帝耶和华，全能的耶和华，那个是 Shaddai、okay? 所以呢你看到这几个不同的名称都在这卷书里面出现，所以你看到这卷书是很特别哈。还有呢我们说过了，四世纪是一片黑暗，到了路德记我们就看到那个光明出来。那怎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四世纪最主要交代一个事情，是人怎么被罪被盗犯罪，结果是非常惨痛的失败。但是呢路德记跟他一个对比，就是说因着一个人的顺服、啊、我们想到罗马书怎么说啊，他说啊，就因为一人就进入这个世界，因为亚当犯罪，所以全人都犯了罪，但是恩典是因着一人的子耶稣基督就进了这个世界。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可以不但是改变他自己，一个人可以扭转、啊、这个属灵的历史，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他怎么改变？因为他顺服。所以前面的讲到人被盗，这一卷书讲到他怎么顺服，所以两个摆在一起是非常大的一个对比。然后呢这卷书呢很特别，这卷书呢是在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季节五旬节的时候来读的。那我们知道犹太人呢就是在不同的节日他们呢都、读不同的书。那他们在这个逾越节呢选的是读雅歌，那普尔节呢他们读的是以斯帖，然后呢传道书是在他们这个祝棚节里面念的。我们来想想，我们比较清楚知道说为什么在普尔节念这个以斯帖记，对吗？因为呢以斯帖的故事就是交代这一个的普尔节怎么产生的。但是大家想想看，为什么叫逾越节念雅歌呢？雅歌讲什么？良人这个幸福，就讲那个 romantic 的这个爱情、怎么在逾越节是什么？逾越节他们出埃及啊，然后在那边要吃无酵饼啊，要宰一只羊羔啊，这好像是这好像煞风景哈、那么样的一种重要的一个日期，在那边去情情踏踏的。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念呢？第一，你们根本都不知道他们是在那个节日念这个事情。其实雅歌、就讲到神因为爱救赎以色列出埃及，所以这个良人幸福这个爱情这个盟约就代表神跟以色列人当中里面那个盟约。那传道书呢？传道书是在这个祝棚节，他们为什么有祝棚节知道吗？啊，上帝要他们说你不要忘了你们以前是寄居的，你不在这个世界住得那么舒服啊，所以你现在有房子啦，有地产啦、久不久呢还要在外面搭个棚。想到人生都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就这样。这个所罗门所有的荣华富贵都想过了，他还是觉得虚空，所以不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太过安顿了。现在你搬到这边、山谷地带安顿了，不要太过安顿了，因为这个不是永久的地方了。那为什么在五旬节念这个路德记呢？我们知道五旬节就是他们丰收，对吗？好，那我们知道路德记当他们回到犹大伯利恒的时候呢就是收割麦子的时候了， 啊，所以好像他的背景也就是在这个收割丰收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的传统在里面。那我们知道这卷书哈，还有提到这个几个人物，最重要的三个就是路德、拿俄米跟那个波阿斯，每一个呢都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有人说这个路德哈，是代表所有真的在神面前有心渴慕寻道的人，但是呢，寻道的人要有一个人去帮助他的，那个就是拿俄米。所以拿俄米就告诉他说：“你要怎么做？要怎么做？”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就像拿俄米一样，我们就是在那边去引导人归到耶稣的面前。可是呢，最重要我们知道了，这个救赎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近亲，就是波阿斯。所以波阿斯这个人物出现呢，就救了这个路德拿俄米的一家。所以这一个呢，就是非常美丽的一个故事的代表。所以这三方面都包括。这卷书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字啊，提的不多，但是都在关键的时刻里面被提到出来。首先呢，他提到了就是这一个的平安哈、安息哈、安身，这个字体在原文都是同义的，中文翻译他们不同的词，但是原文都是一样。然后救赎、赎回，其实这两个是相同的，换句话说是天成里面的。我们人生要完全得到救赎，就进入这个安息。所以希伯来书为什么一直强调说他们没有进到那个安息，如果他们完全得到救赎就会进入安息。那有很多方法来分段，那其中跟他建议的这个分段呢，就是马友藻老师。那我很喜欢马友藻老师，因为我觉得说他常常都非常把这个东西弄得清清楚楚，很有条理哈。所以呢，如果你参考他一下的话，他是用什么呢？他是可以用一个故事的发展哈，那个路德什么先到了这个伯利恒，就是波阿斯的这个城，然后呢就又去到他的田里面去收那些麦穗，所以进了他的田。然后呢他后来呢就去到那个打谷场的里面，那个时候波阿斯在那里，所以他晚上呢就听那个拿俄米吩咐去。然后因为这个波阿斯对他这个接纳，他最后呢就嫁了给波阿斯，进到他的家里面。所以呢好像是怎么样呢？是越来越靠近恩典，越来越靠近恩典。那当然你有别的方法哈，可以用信心的方面哈，不同的主题去看。那我也给大家去 present 一个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哈。其实圣经是一本活的书哈，看你看什么样的角度你切入进去。那我就以这个方法来，那我其实跟大家来 present 这个路德记呢，就按照这个方法。人生的抉择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要讲的。然后第二章讲蒙恩的路，第三是无私的真爱，第四是伟大的救赎。你可以用爱来做主题，路德怎么因着爱做了一个决定啊？那波阿斯怎么就为了这个爱有一个回应，然后路德有一个要求，然后他最后得到他的爱的一个保障。或是你可以用信心来看，无论你是什么样都是很美丽的一卷书，都是很美丽的卷书。然后这卷书有一些更特别，是我们觉得是很有兴趣要去注意的，就是一些的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不是特别这样提一提而已的啊。以利米勒意思是神是我的王，拿俄米本来是甜，后来他说你不要叫我拿俄米了，叫我马拉，他叫自己是苦。他们两个人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病弱，你会叫你的孩子叫做病弱吗？可能一出生的时候营养不好，瘦瘦的，哎，这个人这个就叫做小号，你又就叫小号 ，OK 壮的叫他大块啊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个接连叫做移爵。所以有人说，哎呀，这个故事可能是虚构的啊，虚构的啊，可能是。那是怎么虚构呢？明明这个人就出现在那个耶稣大卫的家谱，怎么可能是虚构呢？啊，说觉得不是这样，只是就说圣经有时候是非常很幽默的，把人不在意的事情，但是其实加上一个属灵的一个价值在里面。然后呢，头一个大媳妇俄尔巴， 是转离还给，当然这个路德是整个主角，他的意思是美丽，或是说 friendship， 哈，说你叫你的孩子叫 Ruth， 哈 ，because she's a friendship， 哈 ，she's a friend。然后呢，波阿斯是代表能力强壮。那么他们搬的地方是去摩押，我们知道摩押这个地是怎么产生，就是罗德的后裔乱伦，哈，就是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是为父所生。然后他们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伯利恒，伯利恒呢，其实直接的翻译是面包的屋，哈 ，Bethlehem。就是 Beth 都是这个物的意思， Lahem 就是这个面包或者粮仓，所以就是粮食之家。 OK， 好，快快的来讲这卷书里面我们有几个东西会记在脑子里面。首先，神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人， okay， 没有界限。这个外邦的女子，她只要愿意信神，神都可以救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点里面特别看到路德记第二章十二节说，投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这句话是你常常都要跟你的邻居朋友来分享，他们说为什么信耶稣，告诉他投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我们生命里面不是每一个的抉择就是关我有事的，你的抉择带来那个后果，你的后果影响你的家人，影响你的后代。所以啊，我们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不只限于他那一代。所以今天你不要说我哎事业有成，你要想远一点，神想的都是永恒。所以为什么要叫我们积财宝在永恒？因为你今天所做的不是只有影响你的 generation， 它是一直影响下去的。那我们继续看这一章里面，我们知道救赎合一，人才得到真正的安息。 OK， 好，进入路德记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我给他一个的主题，人生的抉择。当人生做对了一个决定的时候，你就峰回路转。那这一个 slide 里面哈，有一句话说 The story of a woman, but it's a journey for everyone。 所以你不要说我读一个女人的书，读她的故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她所走的是我们每一个世人人生的一个旅程，所以你可以从里面可以借鉴。我们来看啊，有一个大银行的总裁，他接受电视的采访，那记者就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Okay， What is the secret of your success？ 他回答说两个字：正确的决定。You make a right decision。那记者继续问呢？那你怎么样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呢？那个总裁回答说，只有一个字 one word， 就是 experience， 就是经验。那记者继续问呢，你怎么样来得到这一种的经验呢？那个总裁又告诉说，就两个字 wrong decision。 When you make wrong decisions you accumulate experience and experience help you make the right decision。那今天我们做父母失败的东西是整天替你孩子 make decision， so they never learn how to make a right one。 到了他们到了结婚生孩子以后选择工作什么，都是 always keep making wrong decision because you never give them a chance to learn how to make a right decision。 因为我们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我们最怕就是 fail， but fail help people make right decisionsAnd don't take that away from your child。 我们一生都要做很多的决定，社会越进步，科技越发达，我们就有更多的这些选择。请问选择多好不好？选择多好不好？以前只可以抽这种烟，只可以喝这种牌子的酒，你满不满意？不满意嘛。所以社会改变了，现在呢，哇，各式各样的品牌你可以去 make choices， 但是呢 make choices 带来很多的代价。今天去买个牛奶都傻住了， my goodness， yeah， reduce fat non-fat 2% 1% lactose tolerance 啊，还有 soy substitute 啊，你在那边看了就觉得打电话老婆你究竟要我买哪一种呢？ OK， 所以其实我们人生 make decision 的时候呢增加很多压力， 人绷得很紧张，因为生活不简单。那所以我们人就很容易发脾气，人就很容易 frustrate， 人就 impatient。 Come on, make a decision， 去哪里吃？哎呀，去哪里好呢？今天去饮茶呢还是什么？你就只有一家的餐馆，你去吧。所以我们就增加人很多的这种的生命里面的一种的摩擦。可是呢，有时候你做错了决定 ，it's okay 啊，这个餐馆原来那么烂，以后不要来就是了。可是生命里面呢，有些 decision 呢，你 make 错了，就不是说 it's okay， 它非常不 okay， 因为它造成的那个的问题是很大，很多的悲剧。2008年，湾区很大的一个新闻。就是吴金华，我们当中里面有人跟认识他吗？是他的同事吗 ？OK， 被老板 fire 了，就拿着枪去把他的老鹰啊，怎么怎么的，开会的时候干掉。一个人 make a decision， 四个家庭，因为三个人死了，三个家庭了，包括他自己的家庭，一时生气冲动。那其实呢？他的双胞胎曾经到过我们Mountain View CCIC 的 Awana 那边去参加，可是呢，他从来都不去的。他太太只有送孩子去，人就走了。Is it going to help the family？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Is it going to help your family？ I don't know. It didn't help them. 他最后做的东西就是害了他的家人。不感谢主了，我们当中里面的同家祭弟兄对他有负担。带人去那边，他就带他信主的，他最后在狱中里面受洗的，今天还在坐牢。Wrong decision， 你一个错误的决定，你害了是你的家人，你这个孩子以后他下面那一代又怎么影响呢？这个路德记讲到一个信主的犹太人家庭。那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的，提到这个家庭当中里面的不同成员，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生死的抉择。我讲的是非常严重，生死的抉择，而这些的决定影响了他们一家的人。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来看里面不同的人物。但是呢，首先要了解路德记的这个背景。路德记里面哈，这个故事里面发生里面的人物都是跟大卫的家庭有关系的，因为后来他们就成为了耶稣的祖先。那故事说是发生在士师秉政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提到说是一个没有王的日子，没有王的日子，我们讲过了，就是一个任意妄为的时代。那这个一定会影响道德的问题，影响到他们这个宗教的问题。那其实今天美国在湾区，我就认为我们情况也好不了。OK， 我们湾区搞得可怜，政府都要 shut down， 对吗？然后呢，最近闹得很空裂，就是那些 social security 就在去减，那已经通货膨胀了，不加还好了，还要去减。We are in bad shape. We really are. OK。那以后的不晓得我们退休的时候究竟有没有 social security， 也不知道啊。现在就是拖的就拖，欠的就欠啊，就是把它先延后延后，有一天就一定会赶得上来，对吗？然后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道德是乱啊，我们还有几天其实今天几号还有几天，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 AB1266 就把它打下来，不然的话呢，你明年一月开始啊，你的小孩就回来 complain， 今天在学校里面就有一个男生跑到我们女生厕所。 Well, you're going to see more of that。 一样一样的接着下来，外遇、离婚、自杀、暴力，人其实是没有生存的意义的，人是活得挺痛苦。那这个就是路德记的背景，也是我们今天社会的光景。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人要自己掌控未来，就做出各种的选择。但是我讲过，你要为你所有的选择来负你后果。所以故事头一个人我们要去研究，就是以利米勒。这个人呢，当他面临到饥荒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怎么决定啊？他就想着说要带着他的妻子拿尔米跟两个比较小的孩子马伦跟基林一家四口从这个犹大的这个伯利恒就搬到这个摩亚地。那你看一个图你就知道了，其实呢是 隔了一个海，所以呢也不能够穿海，是这样翻上去然后下来去到摩亚 long way、okay? 那所以呢我不知道这个以利米勒给你一个什么印象。那其实呢人家觉得哦他其实一个挺好的丈夫的。他负责任的父亲。家里面这个生计有困难了。啊他面对这种困惑的时候，这个父亲没有说就抛弃妻子啦、啊、然后一了了之啦，或者说他没有在那边很被动的很不积极。他做决定，老婆我们得要把孩子就搬家。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本身是一个好人。他勇于承担那个的责任，他愿意为他的家里面解决那个困难，所以呢他就选择一般老中所做的搬家嘛，好移民，好到美国去、okay? 所以他就搬到这个摩亚地、okay? 所以这个人的动机呢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对的，可是呢他所做的那个决定呢却是错的。我们可以说他有一个 right 的 motive，但是他 make 一个 bad decision。 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说他的决定是错误？因为我们知道摩亚地是什么地啊，是外邦人的地，你去到那里等于就是离开了神应许的地，况且我们知道摩亚人拜偶像，对吗、okay? 而且多年来都是攻打以色列国，哇你怎么会搬到别人那个敌国去了？如果你参考这个民数记二十五章啊，他就把那个摩押的人啊怎么要企图要引这些以色列人犯罪讲得非常详细，所以上帝在那种怒众里面说摩押的人永远不可以进神的殿，所以后来路德进了去是一个恩典，都讲好了摩押的人都不可以进到我的殿、okay? 所以我们发现啊，你什么都不选，你选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有时候啊就是就做这种决定的。你为什么什么都不选，你选这样的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选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做事情凭眼见不凭信心，大家都这样做计划， 这个是 everybody， 这个是 trend， 这个取向我都应该赶紧赶得上，他去了，他没有用信心来依靠神，他觉得说我要解决我目前的问题，我要解决我这个难关，所以啊他就怕面对这个事情，他就选了一个 shortcut 捷径，最快的方法，管他跟神有没有关系，最好就使我马上脱离这个处境。跟姐妹，我们今天常常就是这样，我们人很怕痛苦，很怕失恋的，所以有时候呢一有这个东西我们就乱了方寸，就拼命抓狂，无论怎么样都好了，我就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说，不管我的所做的决定离神有多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了，我们为了要求一时的平安，最后呢我们就陷入一个更大的网络里面。你为了目前的困境你不顾一切，结果呢到最后连信仰都放弃了。另外一个问题我发现了，他为什么做这个决定，他可能看肉身的需要过于家人灵性的需要。他是个好父亲嘛，他个负责任的一个爸爸哈，所以呢他就要承担起家里面的教养供书他们的生活的保障，但是呢总不能够牺牲掉他们的灵性。 Never at the expense of losing the blessing of God。 我看到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okay、都是为自己谋前途，子女谋幸福，但是哈，你会不会在他们的灵性上陪了他们？有好几位父母曾经跟我说，他真后悔没有在小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就固定他们到教会去，所以他说现在小孩都不跟我来教会。那我说他小的时候你在忙些什么呢？有一个爸爸是教会里面的长职级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听了之后 就觉得很难受。他说，我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信主。什么都好，就是不信主。我说，这个就是最最不好了。那其他的好有什么益处呢？到最后的话，你是上去的，他是下去的，那又怎样呢？什么都好，就是不信主。听了这句话，你觉得多悲哀啊。那无论什么原因呢，哈，他做了一个重大但是是错误的一个决定。他一心想说把家人脱离困境，他为了躲避一场饥荒，他换来三个棺材去了，怕饿死嘛，去了。去了之后呢，自己在那边移民了，自己死了，两个孩子也死了，生下了三个寡妇。你可以担保你的家人一辈子幸福下去吗？你一时解决他们问题，你可以永远解决他们的问题吗？你现在都不在了，谁替他们又解决问题呢？他带家人更糟糕，是离开了神应许之地，可能在那地方都没有办法敬拜，不但说敬拜神了，可能还敬拜偶像呢。哇，你现在都不存在，你不为我解决问题，你还给我落到一个光景里面，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我的问题呢。 What kind of decision did you make for me? 所以有人说He ran from his problem, but he ran to death. 本来啊，我想他也没有想要那边待那么久的，他只想避一下风险啊。好，第一节说啊，他就带他家人怎么样，在饥荒的时候就去这个摩押地里面呢去寄居。啊，寄居，他也是讲着说避一下风险呐、啊，啊，现在没工作，去中国里面了嘛，然后几年之后回来了，赚够钱了，也是寄居一下了。可是呢，第四节，结果呢，一在摩押地待了多久？十年了。你以为就像你的计划一样吗？你身不由己了，你人在江湖呢。我只是去面几年了，那个几年变成多少年呢？你可以控制吗？所以越来越深了，走不回头了，到最后都死在那里了，客死异乡了。我们了解一个事情啊，一个错误的决定往往带来另外一个错误的决定。 One bad decision makes another bad decision、啊、所以神已经吩咐说不要跟那些的摩押人结亲了。他呢还帮他两个孩子娶了两个摩押老婆，已经够糟糕了，在那边住下来已经够大问题了、啊、还要娶了这些人回来。但是说在这边又回不了去，难道叫他们就 不结婚了？那当然下一步就是又来去娶外邦的女子了。 You see, 你来到这边的话，你的小孩可能就嫁给老外啊。你来这边移民啊， What do you expect? 所以 One decisionSo, in a long way, in one you two, hung out, 小心别让你的决定反过来决定你。Don't make your decision make you. 开始你是做决定的，最后不是你在决定，是那个决定一直在决定你。哇，弟兄姐妹， do you understand that? 所以我们知道小孩子很喜欢玩一个游戏叫 Jenga。大家都玩过吗？把那个 木块呢堆成一个木塔，然后就轮着的，你抽一块我抽一块，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哪一个一抽出来把它拖垮的那个人就是输。我们生命里面呢，生命里面 you have to make choices， 选哪一块好呢？但是你要小心，你选错的那一块的时候呢，整个木塔就会塌下来了。我们生命就是这个样子啊。One wrong decision you make, everything fall apart. 那最大讽刺就是说，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 Eli 叫做、啊、神、啊、Melech 是 king， 所以 God is my king。 那你看他的一生，你觉得神是他的王吗？当然不是了。如果神是他的王，他也不会做这种决定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说主啊主啊，我们说主啊，但是主又不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怎么在神面前做决定呢？我发现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跟以利米勒一样，在我们心目当中里面呢，我们也可能是想要 make good decision 的，可是不要为了脱离你的痛苦而最后 你进入一个更深的痛苦里面。好，所以英国文豪啊 Ralph Waldo Emerson 呢讲了一句话，他说啊，我们很多时候极力要去逃避厄运，结果我们更是往里面冲。所以我不晓得你今天生命里面做了什么样的决定，那这一章里面不单是只有以利米勒做决定，这一章里面呢还有三个寡妇，这三个寡妇呢每一个人都做了一个决定，所以呢我们先来看头一个寡妇，就是拿俄米了。那既然做决定的是我的老公，他是一家之主，我们女人不是顺服吗？丈夫是头吗？那为什么拿俄米也要受苦呢？原因很简单啊，我们人是群体的动物啊，你彼此之间就是有互动的，你的一个动作就会影响你周围的人，所以呢你都要为每一个的决定跟一个行动来想一种连锁的反应。那所以啊，拿俄米啊，她是为了老公而受苦的，所以呢她丈夫要决定移民啦，她做一个好妻子，她跟着去啦，所以呢这个决定呢也把她给连累了。所以有人说得很好，你不想受苦你就不要去爱人，因为爱会带来乐与苦。所以有些人非常保护自己，不随便的去对任何事情 involve， 保得牢牢的，因为他怕受伤害。但是你爱的越深，那个伤害越大。你的小孩给你是最大的快乐，但是你小孩也是令你最痛苦的，是不是？你爱他，你就会为他乐，你也为他苦。That's the fact of life. 所以呢，他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也受害了。好，所以呢，我们来看到就是说，他有点无辜啊，但是呢，他说：“哎呀，他叫拿俄米，名字叫甜。我相信啊，他嫁给他老公的时候，可能都觉得啊，嫁给世界里面最好、最牢靠，相信他了，爱死他了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到了21节，他怎么说？”我的命好苦啊，好苦啊！你不要叫我甜了、啊，叫我苦啊！你可能以为说这个是很甜的事情啊，你梦想终于得到了，可是这个东西到最后呢，是你很苦，很苦。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说啊，她就是完全无辜。你在想说，她老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她作为一个妻子，有没有跟她商量一下呢？老公啊，不好吧？这样做好像对小孩不好吧？这样做长期这个样子好像不好吧？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到他们在那个房间里面的那种吵啊讨论了这样。可是如果她老公说好了，我们为两个孩子娶两个媳妇了，其实这个公公不太介意，婆婆很介意啊，怎么选这个人呢、啊？怎么选那个人呢、啊？啊，跟我孩子来争单双，那有时候呢就比较。女人的意见会比较多，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跟他说不好啦，上帝说不好了，我们应该学习这个亚伯拉罕呢、啊，回到伯利恒里面去，两个自己人回来了。现在很多人不是到中国去澄清了吗？啊，就是为了他不要嫁给一个老外，这样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呢？我不知道。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拿俄米，可能也许太过迁就，不过我也知道，有时候为了我们家庭的安宁啊。我们就妥协一下，可是弟兄姐妹，不吵架，不等于说家里面很平安。你就算跟你老公好像，你不让我去教会，我就不去了。同出同入不等于同心，你听得懂吗？这种表面的东西 doesn't really mean whole lot。家里面可能安宁一点点呢，但是你满足喜乐吗？我好像是好了，我就陪你了，这里去那里去，礼拜天都到这里了，但是你的心跟他一样的想法吗？十年里面我觉得是蛮阴暗的，到最后老公死了，儿子死了，当时又没有 social security 对吗？又没有健康保险，他剩下了就是自己又苦又可怜，还有其他有两个女人，他都不晓得是他照顾我还是我要去照顾他们，你就看到很悲的一个结局。但是呢他说我也要 make decision 了，以前老公不在了，现在要轮到我 make decision 了。他 make 了什么 decision 呢？他说我要回去伯利恒我的故乡、哦、 这是一个对的决定，因为你回到神的应许之地，你一定是蒙福的。但是呢，我们觉得说，他为什么选这个决定呢？有时候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神也看你的动机，对吗？所以啊，我们可以说啊，他的决定是对的，可是他的动机是不对的。好，怎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细细看哈，你看他的有什么样的感觉啊？他觉得自己在摩押地无依无靠了。啊，他听到说啊，那个我神眷顾我们，又眷顾起来了，所以那个地方有粮食了，他就去。换句话说，他跟他老公想的方法一模一样，他也是为了说那边有的吃了，去就去吧。他并不是想到说，哇，我十年都没有敬拜神了，神离我现在好远了，我跟他关系好糟糕。我好多年没去教会了，他都不想这个，他想说又有出路了啊！你看，我们以前从中国来到美国，那后来这边经济不景气，又回去中国，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 make that kind of decision， 为了，但是心里面呢跟上帝没有关系的，因为你看二十一节，他认为啊，上帝亏欠了他。二十一节怎么说？耶和华叫我受苦。哇，他没有想到他亏欠了神呢，他只想到说神亏欠了他，所以从这样的一句话你就知道他回去不是为了神去的。所以啊，解经家 Warren Wiersbe 就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 Naomi is returning to the land but she's not returning to the Lord。 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分别，我是为了我的需要去的，但是我没有想到说我要重回神的这个怀抱。因为你看到啊，他如果真的是为了神的话，你看到他那个媳妇啊，跟他说去，他三次劝他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如果他真的想到神了，说来呀来呀，去神那里是蒙福的，他还要劝服他们不要去了，去了干嘛呢？所以你想到说 ，it's not for God， it's really for herself。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呢、啊，教会里面可能有很多这样拿儿米啊，我们呢是愿意来亲近神，回到神的面前，可是呢，我们动机是不对的。我们是为了在神面前得到一份的保守、福分、食物、赏赐。我没有看到自己很可怜，我需要神。所以我们是现时代的拿儿米吗？那还有两个媳妇啊，这个大媳妇叫做俄尔巴。这个大媳妇呢，我们发现她有很难得的地方，就是她跟她那个婆婆的关系多好啊。我觉得现时代很少了，对吗？现时代能够融洽的住几个月已经很了不起了、啊、那他还是跟他说啊，我要去照顾你。我相信他是基于同情、啊啊、那个老人家那么可怜，那又没有孩子了，无依无靠，我愿意去照顾他，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可是、啊、当他的婆婆、啊、告诉他说，你呀、啊、还是留在自己的地方好了，你去那个地方是很生疏的，你认识人吗？啊，如我就算去了，再有人嫁给你吗？你就一辈子再不嫁了，你就这样断送你的前途了。你还有希望呢，你现在没有孩子呢，你这样嫁给一个好丈夫，你还有生孩子呢，孩子可以奉养你呢。哇，越讲，对哦，也对哦，讲得很有事实，说到最后的被他劝服了，劝醒了。那姐妹啊，你有这个爱心、同情心什么心？你可能是因为一时的情绪作用 make that decision， 可是我告诉你，经不起考验的。你可能那个时候觉得说啊，我很有同情心，很爱主，很什么，你就 make that decision。可是啊，那个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那个残酷的事实一来啊，那个感觉一变更的时候啊，我们就放弃了。 So I did make that decision, but I'm not going to live it up because it's hard. 所以啊，你不是做了决定那么简单。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哈，这个人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说，他最后呢，还是听婆婆劝啊，留在这个摩押地。但是呢，可怜就是说，因为他本来想要跟婆婆去的动机都不是很 solid 的。好，所以他到最后的时候，当然他的选择决定也是不 solid 的了，所以呢他就留下在这个摩押地。我们为什么说他的这个决定是错误呢？是因为啊，圣经 只有这里出现，在第二章都没有提到俄尔巴。他的生命在圣经里面就是被记载在这一章，以后圣经再没有提过这个俄尔巴。为什么？因为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就选择在这个救恩的门外。 She made that choice。 所以啊，我们就觉得说他的名字叫做转离，或者说是 stiff neck、啊、黄梗，我就觉得他是代表今天很多就选择我就不要接受救恩的人的代表。算了，这个地方还是舒服啊。我这个年纪，我不要再去想什么宗教不宗教，我就过了一辈子都是这样好好的，我就继续过下去。所以他就选择就是跟神就是有一个距离，所以呢是有距离啊，所以圣经再没有提到他。那所以呢，当然我们知道最大的主角就是这个路德，所以我们就花了最后几分钟来讲关于这个路德。那这个路德呢，他是本来是一个受咒诅的外邦人。我们讲过了，神说摩亚的人永远不能够进到神的殿，可是他这个人呢、啊，从这个受咒诅而最后进的神的国度，最后更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一员，只是因为他 make the right decision。他做对了这个决定，那他的决定是因为他的动机也是对的。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啊、他也是选择要去照顾婆婆，可是他的这个选择呢，就比这个俄尔巴是更胜一筹的。我们说俄尔巴可能就是同情老人家呗，可是呢，你看到这个路德，他可贵的地方就是说，他不是感情用事，他是委身。 I commit to you。我们知道最伟大的哈那一节、啊、就是路德记的第一章，哇，那个常常都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啊，在婚礼当中里面一同来念的哈。我们从16节哈，我们一同来念到这个17节哈，16、17，路德记第一章。来，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站在那里。除非死能使我离我乡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哇，这句话老公都不能够跟老婆说的，而这个媳妇可以跟婆婆说，你说是多了不起的一句话。同心同路同属同国同神同死同葬。 This is called 委身 commitment。 真正的爱就是委身。 You make that choice and you keep that promise whether the feeling is there or not， 对吗？我们发现他回去是非常有一些的考虑的。他跟着婆婆去，他是摩押人，如果回到这个犹太人，你这个外邦人我们这个地方干嘛、啊、然后家要离那么远，如果的婆婆有一天唠唠叨叨啰里啰嗦，跟我的关系越来越恶化，那我怎么办呢、啊，我无依无靠，人地生疏，我就留在这个地方了。我不是 自己断送自己前途，最好要找一个稳定工作、啊、如果他不要我，我还有一点的收入等等的，好像是我今天过来的已经为我自己谋了出路了。我们今天不是这样盘算吗？你叫我完全委身于你、啊、这个是啥的人才这样做的？ That's 路德，他这个拔根真的是义无反顾。在今天这个讲求利益挂帅的时代，委身是很难的。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选择说为爱做个决定，这个爱是一个 commitment。 如果这个 commitment 不在里面，你不要说我爱他，你根本就没有爱他，你只是喜欢他like him， 他吸引你，或说怎么怎么，都是没有真爱的成分在里面。如果大家看过这个 Fireproof 的话，里面就讲到这个救火员，他可以救火救人的生命，救不了自己的婚姻。他怎么样借着这个 commitment， 他的爸爸劝他，他得回这个婚姻。我们图书馆有一两个 copy， 我自己有个 copy， 如果你没有机会的话来看，有中文字幕 是值得看的一卷书。我觉得这个路德他所做的 decision 是不单是他有爱，他也有信心。因为在他去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他如果不相信我婆婆的这个神是一个真实的神，他哪儿这个勇气 make 这个 decision 呢？我相信拿尔米一定在他们两个媳妇当中里面还有一些的见证，吸引到他的媳妇，就是说我虽然不认识你这个神，可是我看到你，我觉得这个神是好的，我要。就是我们当中里面有些长辈说，我看到我的孩子要这个神，我觉得说是好的，我也要这个神。哎，这个就是对了，因为他在他的身上里面看到这个祝福在里面，所以呢他最后选择离开摩押地去投靠耶和华。所以圣经有句话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快快的呢、我们来说他这个几个人的决定。第一，以利米勒错误的动机，为了生命的需要，他就立刻迁离到异邦，是一个错误的抉择。拿阿米他虽然选择要回到故乡，可是他不是为神而去的，他也是像他丈夫一样为了食物得饱去的，所以他的正确的选择但是一个错误的动机。俄尔巴他本来要留下来陪这个婆跟这个婆婆，动机已经就是感情用事，所以他最后的决定也是错，他选择留在这个摩押地。只有路德他委身，他愿意，所以他的动机是对的，最后他的 decision 也是对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听完这个路德记第一章，我希望你能够了解三样事情。首先，信仰是一个 choice， a very important decision in your life。 第二，信仰 是一个 commitment。 第三，如果是一个 commitment， 你就 take risk。 我们来祷告。主啊，说不完讲不尽，因为里面太多属灵的教导了。但是主啊，我们只是稍微看一下，要从这些历史的人里面看到我们自己现在的生活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生又如何。主啊，帮助我们人生做对决定，让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常常把你考虑进去。主啊，帮助我们学习路德一样，用爱用信来做出人生的抉择，因为那个后果对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影响太深远了。谢谢你有这一个难得的人，他的生命因着信变得美丽，巴不得我们也学习他生命变得美丽。谢谢主，你的话一直存留在我们脑海中，与我们同在同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